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2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泰国军方宣布实行戒严，声称采取这个举措是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泰国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月，期间有时发生暴力。泰国军方首脑巴育星期二凌晨宣布了这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表示，为了找到摆脱政治危机的途径，实行戒严是必要的。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军方在决定实行戒严以前，是否曾经跟过渡政府进行磋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非常关注泰国的事态，并且在密切注视局势发展。他表示，美国期待泰国军方遵守承诺，那就是实行戒严只是为了避免发生暴力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不会损害民主体制。美国指控5名中国军官针对美国公司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以后，中国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二说，美国外交部助理郑泽光对美国大使鲍卡斯说，这个指控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刑事指控，这是美国首次指控外国职员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犯罪。美国官员指控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部队侵入核技术、太阳能和钢铁工业领域的美国公司的电脑网络。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星期一说，所有国家都从事情报搜集工作，但是美国谴责军事间谍活动。这种活动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公司提供重要信息。中国外交部说，美国的指控纯属无中生有，并且表示这种指控将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互信。作为抗议，北京表示将终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并指华盛顿虚伪和采用双重标准。白宫保证，美国中央情报局今后不再利用接种疫苗项目做掩护来从事间谍活动。美国3年前发动突袭行动击毙本拉登，此前中情局采取了这种策略。白宫发言人说，奥巴马总统的首席反恐事务顾问莫奈科对十几所美国知名公立医学院的院长上星期的一封来信作出答复，他们担心中情局的这个策略可能在公共保健领域造成严重后果。一个纽约的陪审团给一名以伦敦为基地的伊斯兰布道者定罪，罪名是绑架和恐怖主义。这名布道者名字叫哈姆扎，他将面对无期徒刑，罪名是参与绑架，并且跟也门的西方游客的死亡有关。他试图在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建立恐怖主义营地，派遣追随者到阿富汗塔利班接受训练。哈姆扎被从伦敦引渡到美国，他在伦敦经营一个清真寺，以煽情的反西方仇恨演讲著称。哈姆扎否认对他的指控，他的律师呼吁陪审团不要让情感影响他们的判断。政府的公诉人说，哈姆扎是个骗子，陪审团不应该被他镇静和合理的证词所欺骗。塞尔维亚当局下令从萨瓦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疏散人口，连续几天的大雨以后，河水猛涨。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绿色环保，看看怎么表达沉重的负担，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像纽约这样的大熔炉。
Yep, everyone should do what they ca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You should always recycle your garbage, always choose to go paperless with bank and utility statementsAnd stop using disposable chopsticks.
Who are you referring to?
Nobody.
算了，不跟你计较。同学们肯定等急了，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吧。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Recent is spelled R-E-C-E-N-T. And memory, M-E-M-O-R-Y. Memory.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意思是在最近的记忆中。
We just had the longest and coldest winter in recent memory.
刚过去的冬天是我们能记起来的最漫长、最寒冷的一个冬天。与此同时
Skiing resorts had the best conditions in recent memory for the month of March.
滑雪度假地三月份的雪况也是近年来最好的。
Brittany Griner, one of the most dominant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s in recent memory,came out as being gay.
我们能想得起来的最厉害的女篮球选手之一布兰妮·格瑞纳宣布自己是同性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We just had the longest spring in recent memory for DC. I love spring. It's the best season. 总觉得一切都充满生机呢。
Oh, not for me.Anything less than 75 degrees is too cold. I've even been avoiding going out with my friends because it's so cold.
Aw, you poor thing. Sounds like a real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I'm sorry, Mike. Well,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At least you're working with me.
Exactly. But you did mention an interesting idiom.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7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一个表兄，说起来挺可怜的，他从小就立志要做律师，几年前如愿以偿，从法学院毕业，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如今他一天从早忙到晚，周末都不能跟家人在一起。可是因为上法学院欠下的一屁股债，所以又不能放弃律师的工作。他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倒是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Millstone is spelled M-I-L-L-S-T-O-N-E.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在中文里Millstone 是磨石、磨盘的意思。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脖子上挂着磨盘，意思是沉重的负担。就像我表兄眼下的工作，虽然他不愿意没日没夜的干，但又无法放弃这份工作，成了负担。
It's a millstone around his neck。
虽然收入很丰厚，又有社会地位，但是不开心的律师绝不止我表兄一个人。如果在选择发展方向之前就知道做律师的辛苦，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其他职业。在美国，除了住宅以外，很多人家还有专门度假用的别墅，但有的时候别墅也会成为负担。让我们听听下面这句话。
Imagine having your own vacation property, a place where you can go whenever you want to relax. Before you invest,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reality is that a second home can often be a tremendous demand on your time, energy, and resources. Do you really want a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想象一下，如果有自己度假用的屋子，随时可以去放松精神。但是投资前，你可得考虑周全。现实情况是， 保养别墅需要占用你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你想承受这样的负担吗？
我的邻居曾经有一艘私人游艇，他后来告诉我说，卖掉游艇的那一天是他除了结婚以外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因为保养游艇确实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It was a millstone around his neck. 繁重的工作、游艇和别墅，别以为只有这些事情才会成为负担。听了下面这个例子，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某个人也会成为负担。
My wife and I looked forward to hosting my nephew while he looked for a job, but now it's been weeks since he arrived. We'd probably be more understanding if he offered to help out around the house instead of playing video games all the time. Frankly, he's become a millstone around our necks. We can't endure him much longer.
我侄子找工作的时候，我和太太非常愿意让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现在他已经待了好几个星期了，如果他主动帮助做些家务，而不是成天玩电子游戏的话，我们或许还能理解。说实话，他已经成了我们的负担，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这个人也真不懂事儿，在英语里这叫
overstay your welcome，
已经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有些人呢，就是不自觉。我的一位同事自愿提出，愿意招待一个实习生在自己家里住。一开始的时候还很愉快，但是这个实习生的要求越来越多。
He became a millstone around her neck.
成了他的负担。我的同事最后只好请他出去住。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联系。电子邮件请寄美语 @voanews.com， 美语是 meiyu@voanews.com。You will never be a millstone around my neck.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don't know how you can work full-time and have an internship as well. From what you've been telling me, it sounds like your internship has been a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Why don't you just quit?
Well, I made a promise to them that I was going to stay there for 10 weeks. I don't want to break my promise. Plus, I want to build some business contacts there as well.
That sounds like a dilemma. Well, take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how to manage your time better.You will benefit from it in the long term.
That's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we can all benefit from in the long term. How to go green and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公司可以采取哪些节能环保的措施。
Good morning, folks. Thanks for joining us. In light of the recent economic downturn, we thought we should powwow some ways we can conserve energy. This is Henry Peterson, a consultant with Green Offices Incorporated.
Hi, everyone. As Tim mentioned, not only is saving energy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it'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costs down. And that'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everyone.I'm sure some of you have suggestions for ways we could become greener.
总裁 Tim 说，今天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如何节省能源开支。参加会议的还有节能专家 Henry。Henry 说，节能既环保又能减少开支，是双赢之举。
A win-win situation.
那么办公室节能有哪些措施呢？
I think we could easily cut down on vampire power.Our computers and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actually continue to suck power even when they're switched off.
Good one. The online encyclopedia Wikipedia claims that vampire power, or standby power, is responsible for using as much as 10%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We could unplug the equipment or put in power strips that can completely turn off power.
Just imagine, we could save 10 or 15% on our energy bill just by unplugging our computers.
Face 建议削减
Vampire power.
又称
Standby power.
因为即使电脑关机，只要是电源不拔，电脑就会继续耗电。Dana 建议拔掉电源，或者是采用可以切断电源的接线板。
And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You see these lights above us? These use LED bulbs that are 10 time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bulbs you were using in the rest of the office.
But they're pretty pricey, aren't they?
Yes, they cost more, but you'll find that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Henry 承认 LED 灯泡价格确实要贵一些，但是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非常划算。
I've got one that will require a bit of sacrifice. We really don't need to use bottled water for meetings. We could also get rid of paper cups for the water cooler, and everyone could use their own mug instead.
Oh, I love bottled water. But I agree, Dana's idea is certainly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Yep. Sometimes going green does require that we change our mindset. It's funny how many of us are very conscientious at home.We recycle and reuse, but when we get to the office, we sometimes become very wasteful.
Dana 建议取消瓶装水，不用纸杯子，得到大家的认可。Henry 指出，工作场所节能需要改变思维。
Change our mindset.
公司总裁 Tim 开会要求大家注意节能，因为这样呢，公司既能省钱，又能保护环境。It's a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局面。这需要大家 change our mindset， 改变思维，多用节能的东西 ，LED 灯泡、自己的杯子等等。最开始的投入呢，可能稍微多一些 ，but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非常划算。
That's true. 2 months ago.I changed all the lights in my apartment to LED bulbs. I saved almost $50 on my electricity bill. They are a little pricey to begin with, but they sure end up paying for themselves.
Exactly. 要看长远嘛，这样还为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儿子的儿子，你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做了好事。
Okay, okay. Enough showing off your Chinese.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learn some other tips about how to save energy.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节能措施。
I've recently noticed how much paper I use on a daily basis, and I've been trying to cut down. I've found that I very rarely need to print emails. Also, by using my fax modem, I don't ever need to print a hard copy for faxing.
That's going to add up. In the end, you'll find it makes a huge positive difference.
But you know, even with all these good ideas and strategies, I feel like it counts for nothing when you factor in air travel. Our people mak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trips each year, and flying puts tons of CO2 into the atmosphere.
总裁 Tim 说，他最近啊一直注意节省纸张。节能专家 Henry 表示
，That's gonna add up.
日积月累一定会有成效。Dana 指出，尽管这些想法很好。但是如果考虑到出差坐飞机释放的二氧化碳，那么这些措施都无异于是杯水车薪。
Ah, good point. Well, for starters, with teleconferencing and instant email, one would hope business travel could be reduced. Did you know an economy class flight from Baltimore to Taipei?Makes you responsible for just over 4 tons of CO2. If you fly business class, the number jumps to 12 tons.
Henry 说，从巴尔的摩到台北，一张经济舱机票相当于释放4吨二氧化碳。商务舱更可怕，相当于排放12吨的二氧化碳。
But sometimes there's just no alternative. We have to check out factories, locations, and in some countries, you really have to look the person in the eye and physically shake their hand.
This is true. So I'd like you all to consider buying carbon credits.
总裁 Tim 指出，有的时候除了出差没有其他办法。Harry 因此建议大家考虑购买
Carbon credits
碳信用额。
Oh, I've heard about that. You can actually calculate how much carbon your trip is likely to put into the environment, and you can offset that by paying to plant some trees.
That's right. There are websites such as carbonplanet.com. They can help you work out your carbon debt and then direct you to where you can buy carbon credits that go toward planting new trees.
That would make me feel a lot less guilty.
Well, it's great that you are all so willing to do your part t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get back together in 2 weeks for another brainstorming session.
碳信用额就是把飞行里程折合成对环境的伤害，然后出钱种树作为补偿。大家决定两个星期以后
Have another brainstorming session.
再开会，继续集思广益。
我觉得咱们也该多用电子版的东西。Do you know how many scripts we print out each week? It's such a waste.
I totally agree. I think we could print out just one copy and hold on to it, instead of printing out new ones every other day.
好嘛，互相监督，希望大家也一样，为了我们的地球节省能源，环保靠大家。
I forgot how much you love slogans. All right, let's continue our class, and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Basis is spelled B-A-S-I-S.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根据某种原因。
The study drew its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hard data.
这项研究是根据硬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
He was denied employment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ity.
他因为国籍不符合要求没有被录用。美国童子军正在讨论取消禁止同性恋加入的规定。如果通过的话
No youth may be denied membership in 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任何年轻人都不能因为性取向的理由被拒于童子军的大门之外。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On the basis of.
So, Yonglin, what is your favorite place that you have been to so far?
Based on my personal preferences, DC is my favorite city besides my hometown, Beijing.
Oh, really? Why is that?
I love learning different cultures, meeting different people, and DC is the place to offer that. The city is so diverse. The next person you meet might be from Sweden or Nigeria or Sri Lanka. The city is a mixed bag, and I love it for that.
Huh, I feel the same way. And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a mixed bag.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姐姐刚在一个高尚社区买了房子，那里住的都是医生、律师这一类的高薪单身贵族，跟我住的地方截然不同。我们这里有单身汉，有年轻父母，有双职工，也有不上班的专职妈妈，有白领，也有蓝领，而且还有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这在英语里叫
A mixed bag. Mixed is spelled M-I-X-E-D and bag, B-A-G. A mixed bag.
在中文里 mixed 是混合的意思。A mixed bag 是指各式各样的人、东西或是活动。用 a mixed bag 来形容我的邻居的组成简直是再贴切不过了。They are a mixed bag.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记者在介绍为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举办的音乐会时，就用到了这个习惯用语。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Did you happen to see the concert for the new president on TV? It featured so many different styles of music, from pop to country, hip-hop to rock and roll. In addition to the talented singers, many famous actors also made presentations.The event represented such a mixed bag that viewers of every age and taste seemed to enjoy it.
你看电视里为新总统举办的音乐会了吗？音乐会里有各种风格的音乐，从流行到乡村，从嘻哈到摇滚。除了著名歌唱家以外，很多演员也到场献艺。这次音乐会的节目五花八门，让任何年龄段、任何品味的观众都能欣赏。
那场比赛我也看了，绝对一流。说到音乐，我的 MP3 播放机里就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上榜金曲，有怀旧老歌，还有古典音乐。I like listening to a mixed bag. 否则的话，听不了多久就会感到千篇一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于兴趣而去选修课程的经历，就是不为学分学位，单纯是因为喜欢花钱去上课。在美国啊，这种情况十分常见。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My girlfriend and I ha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catalog of courses that our community offers. We thought there'd only be a few choices, but there's quite a mixed bag. Among the assortment are classes in many areas, such as cooking, dancing, computers, arts and craft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We may have to take a couple.
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起查看社区学校开设的一些课程，本来以为可能只有几种选择，结果发现各种课程琳琅满目，涉及的领域包括烹调、舞蹈、电脑、艺术和手工，还有外语等等，我们可能得选上好几门呢。
尝试新鲜事物才能永远年轻，不是吗？我记得去年我曾经拉着我先生一起去学瑜伽，结果其他人还在热身的时候，他就已经睡着了。看来啊，瑜伽不仅能让他放松，还能起到催眠的效果。最近他又拽着我去学木工，虽然说很辛苦，可还真是蛮有意思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girlfriend and I ha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catalog of courses that our community offers. We thought there'd only be a few choices,But there's quite a mixed bag. Among the assortment are classes in many areas, such as cooking, dancing, computers, arts and craft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We may have to take a couple.
A mixed bag 这种说法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了。闭上眼睛，想象一个大口袋。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保证你啊一定能够记住这个字。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别忘了，美国之音中文部除了英语节目以外，还有新闻、时事、音乐、文化各种其他节目，种类繁多。
Now that's a mixed bag you don't want to miss.
Like our agency is a mixed bag. We hav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Yep. Luckily, everyone seems to be hard workers. Well, except for you.
All right, Mike is going to die after this. Bu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 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泰国军方宣布实行戒严，声称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泰国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持续数个月，期间时有暴力发生。泰国军方首脑巴育星期二凌晨宣布了这一出人预料的决定。他表示，为了找到摆脱政治危机的途径，实行戒严是必要的。在以往80年间，泰国军方曾发动11次政变。泰国军方否认军队接管政权，几名官员强烈否认军方发动政变。泰国司法部长蔡卡圣对记者说，临时政权仍在掌握政权，并表示军方的措施只是为了维持治安。目前还不清楚军方在决定实行戒严之前是否曾与过渡政府进行过磋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非常关注泰国的事态，并在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他表示，美国期待泰国军方遵守承诺，即实行戒严只是为了避免发生暴力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不会损害民主体制。美国指控5名中国军官针对美国公司进行经济间谍活动后，中国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二说，中国外交部长助理郑泽光对美国大使鲍卡斯说，这一指控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刑事指控，这是美国首次指控外国职员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犯罪。美国官员指控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部队侵入核技术、太阳能和钢铁工业领域的美国公司的电脑网络。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星期一说，所有国家都从事情报搜集工作，但美国谴责军事间谍活动，这种活动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公司提供重要的信息。中国外交部说，美国的指控纯属无中生有，并表示这种指控将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互信。作为抗议，北京表示将终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并指华盛顿虚伪和采用双重标准。白宫保证，美国中央情报局今后不再利用接种疫苗项目做掩护来从事间谍活动。美国3年前发动袭击行动，击毙了本拉登，此前中情局采取了这种策略。白宫发言人说，奥巴马总统的首席反恐事务顾问莫纳科对十几所美国知名公立学院院长上星期的一封来信作出答复，他们担心中情局的这一策略可能在公共领域造成严重的后果。莫纳科对这些院长说，中情局不再利用接种疫苗项目或者人员从事搜集情报工作，中情局还同意不再使用来自这类项目的遗传物质。2011年，中情局招募了巴基斯坦医生阿夫里迪，由他提出在巴基斯坦城市阿伯塔巴德实行一个肝炎疫苗接种项目，以便从本拉登的驻地获取 DNA 样本。在外国采取行动之前，美国要确认本拉登的所在地。一个纽约的陪审团给一名以伦敦为基地的伊斯兰布道者定罪，罪名是绑架和恐怖主义。这名布道者叫哈姆扎，他将面对无期徒刑，罪名是参与绑架，并跟也门的西方游客之死有关。他试图在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建立恐怖主义营地，派遣追随者到阿富汗塔利班接受训练。哈姆扎被从伦敦引渡到美国，他在伦敦经营一个清真寺，以煽情的反西方仇恨演讲著称。哈扎姆否认对他的指控，他的律师呼吁陪审团不要让情感影响他们的判断。政府公诉人说，哈扎姆是个骗子，陪审团不应被他的镇静和合理的证词所欺骗。塞尔维亚当局下令从萨瓦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疏散人口，连续几天的大雨后，河水猛涨。官员们说，形势严峻， 他们预计这条河的洪峰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到来。六架警方直升机和五架外国直升机把人们送到安全的地点。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露面上海，中国几大门户网站似乎不愿多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公开宣称策划乌鲁木齐火车站炸弹袭击等暴力事件，能源部一副司长藏匿现金上亿元。有分析说，北京政坛目前乱象丛生，风雨满楼，前朝高官为什么纷纷出动，民族事务为什么火爆连连，反贪打腐还该不该继续，更重要的是当代红潮将何去何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
好，张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都可以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意见，也提出您的问题。好，接着呢，我们来请问在美国纽约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就说，
是的，大家都不仅是大家感觉到敏感，而是大家是感觉到有一点，不知道北京的局势往哪一方面发展，因为所有的问题似乎突然一下子爆发出来。本来我们一般的观众都知道，就是1989年的六四，声明是今年是25周年的纪念日，但是因为整个的这个民心更加分散，整个的这个国民的这个精力比较还是比较集中在这个。这个追求财富方面，那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呢，人们关注这个六四的人呢和这个热情呢并不会很高，但是呢，中共官方似乎成立了一个机构，就是来应对海外民间人士或者是国内一些比较勇敢的这个人群人士呢所进行的一些六四纪念活动因为他们对这些人群分子所组织的这个纪念活动进行这个非常残酷的打压，然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对25周年的这个关心，也引起了很多国内人的关心。我所以有一点就是可以很讽刺的说，是不是中共成立了一个就是说六四25周年的这么一个推动委员会？本来人们不是那么关注的一个事情，反而由于他们的过度的打压，使这个六四25周年呢引起了更多的人的这个关注，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是最高峰所以这样的话就显得出来六四25周年呢变得非常的敏感。第二个就是这个反贪的问题，就是周永康的案子这个悬悬的没有公布，但是他查出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多，而且呢牵涉到更多的人，甚至更高层的人但是呢他为什么不公布？到底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阻力，还是找到一个更恰当的时期？是周永康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人要跟周永康进行这个切割，还是要利用某一个更好的一个时机呢来打出这一张黄牌？所以呢，大家都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传说，越来越多的这个猜忌。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越的这个问题。中越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在过去10多年呢几乎两个中共最亲密的这个朋友，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现在是越南，对这个华人的企业，对华人在这里的生活呢造成了极大的这个破坏去打压。这种情况在美国几乎就不会发生，但是发生在中共很亲密的这个战友身上，所以这种情况中共会怎么应对和处理，这都是大家很密切在观察之中。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也谈到了周永康的案件， 那么最近几个月以来呢，不断有消息说下个月或者下个月来公布，但是最近北京的政坛除了敏感以外也很沉闷。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他们甚至认为呢，有可能现在习近平反腐打虎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双方达成了某种力量上的均衡。那么下一方如何突破，会不会出现某一方的突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您怎么看？
目前确实有些捉摸不定，但是我感觉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曾庆红前常委在上海露面，那么有韩正来陪同，另外呢这个前总书记江泽民先生的儿子这个也一起露面了，那么后来我们今天好像又有一个消息是前常委李长春在这个深圳露面，那么现在看呢，就是好像这个上海系的这个这些个高官呢，前高官都在纷纷露面。而还有一个，我看这个柜台有一个披露的消息，就是说如果普京来访，可能还要会见这个江泽民。那么我想可能现在这个局面啊，对于未来上海帮的这个前途是非常重要，这个很可能到一个生死攸关的关头，所以呢才有这样频繁的露面。那么我觉得至少是在显示这个政治能量，
嗯，
也就是说这个显示自己的这个胳膊这个粗壮的胳膊。但是这中间到底这个是不是有这么乐观，我觉得可能也不乐观。那么当然这个在此前就是十八大前，应该说由于这个团派和上海帮的对立，所以给了这个太子党机会，那么这个变成一个三国演义的局面，这就是说凸显了这个太子党在这个两帮相争中间的这种重要性，所以太子党是渔翁得利。而这个团派由于上海帮的阻击呢，他有两位重要的人物没有能够入场，但是呢我发现就是这个胡锦涛先生他也是以退为进，所以现在他以自己的裸退来牵制上海帮，这样呢也发生一个未来的一个人事安排的问题，就是到十九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团派的布局在这个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已经是占了相当大的优势，可以说是一个接班的这个梯队已经形成了，而这个太子党和上海帮都后继无人啊，上海帮大概这个很难出自己的这个政治明星来接班，那么这个太子党也很难在这么快的时间培养第三代，所以在这种三方的这种局面之下，所以任何一方左袒或者右袒都显得非常重要。这样呢，我感觉就是从四月十一号，胡锦涛先生露面在这个胡耀邦故居这件事也是具有象征意义，就是说他表明这个团派才是这笔政治遗产的这个正宗的接班人。所以我想大家都是有一个是为十九大就未来的人事布局现在就已经在预早安排了，那么对于上海帮来讲，频繁的露面可能除了就是阻击这个打虎的这一朝的这个攻击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不希望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尽量保持本帮的势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太子党也面临一个比较艰难的抉择，就是说如果要想继续延长这个太子党这种内阁这种主导的这种政治格局的话，可能得需要和其中的某一派合作，或者是团派，或者是上海帮。现在就是三方任何一 一方可能都不可能单独主导政局，所以这样的局面是非常有趣的。我的观察大体如此。
那么张先生，我还想继续问您，就是您刚才是说到了这个目前的话呢，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呢，在未来就下一届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个上海帮的后继无人，那么太子党派呢也可能不得不退下历史舞台，那么只有共青团派它是一枝独秀。那么如果您这个讲法成为这个现实的话呢，这对中共和中国来说，它的这个政治前途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想现在这个太子党的布局，基本上来看呢，就是以小组治国的方式，把这个权力从常委、从政治局向这个小组、向这种超级机构来转移，这样呢，可能才能够延续这个太子党主导的这种政治格局。但是从太子党来讲呢，他们就是政治虽然丰厚，但是人数就人丁不旺，而这个团派确实是人丁兴旺，所以我感觉现在就是任何一派主导也罢，或者是合作也罢，都少不了团派的份额。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下面的下一轮可能团派的这个政治作用会比较的凸显。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在目前来看，那么也是团派和太子党有一定的合作，那么上海帮呢相对来讲是处于下风，但是呢上海帮也不甘就这么结束，所以也可能再出现某种重新组合的权力格局，这个可能还要看一看。就是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是三国演义，那么就会借力使力，那么三方可能可以维持一个军事来共存，如果是变成这个一方消失，那可能就会出现楚汉相争，那这种局面就难免打破平衡来一决雌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维持三方对于这个当下的这种中共的政治体系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拖延，可以拖延的东西。但是如果这种三方的平衡一旦被打破，有可能就需要一决雌雄。那这种局面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就是可能会重演一些过去的历史故事，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还要接着往下看戏。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平先生，最近呢，两家亲北京的香港媒体报道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有可能提前召开，而且报道说呢，有可能在四中全会上公布周永康案件以及处理的情况。你得到了这方面的消息吗？中共八届四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将是不是会提前召开呢？
其实无论是三人全会还是四人全会，它的日期是有一定的这个浮动的这个空间，所以有时候由于某一等原因可能提前一点，或者是有时候会推迟一点，这都不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确实要借着一个某一个政治的契机来宣布他，或者是推动他更重要的一些策略。如果说三人全会主要是进行的一些所谓的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些措施的话呢，那么四中全会似乎就要提出他某一些政治上的这个作为。但是从我们现在已经所掌握的这个有限的资讯看呢，习近平在政治改革上面做出大动作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还会继续延续他在上任之后想推动的这个整党整风。那么整风呢，他主要是要先抓一些贪官污吏来为他的这个整风来建旗。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这种目的是遇到了很大的这个阻力。一方面不仅是周永康呢，就是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呢悬悬不决啊，即使是宣布的话呢，大家都会相信的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宣布。因为周永康所涉及的问题，一方面他在这个中共的党政系统里面布置了或者是安插了 或者是经过他的手所进行的这个官员非常之多啊，在有一些资料显示，有一些消息说呢，在1000多名现任的这个正部级、正省级的省部级的这个官员里面，其中有这个将近200名左右呢，是跟周永康有矛盾上的关系。那么这一等这个切割关系，他有没有能量切割呢？我们是非常的疑问的。第二个是，周永康他所牵涉的关系是不仅仅是跟江泽民有很密切的关系，跟这个曾俊宏也非常密切的关系，那跟其他人也有一些联盟的关系，或者是一些合作的关系，或者是一些利益交换的关系，那怎么去切割呢？我们很难很乐观的说呢，是在四等前会里面会把这个事情给显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比周永康更重要的是，中共的贪污腐化根本不是周永康的问题，不仅仅是局限于周永康的问题，甚至就是常委没有几个家族没有牵涉到非常严重的腐化问题。那么根据以前的传统来讲，毛泽东他能够立威，邓小平能够立威，他所干掉的这个官员远远不止一个政治局常委这么简单，对吧？邓小平我们都知道了，干掉了一个胡耀邦，干掉了一个赵紫阳，干掉了一个华国锋，那毛泽东干掉的人就更多了，对不对？国家主席、这个总司令，然后还有很多的元帅，他都把他干掉了，他们在建立自己的这个权威。如果习近平要走一个完全独裁的一个个人权威的道路的话呢，那么现在光就是整治一个周永康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下面还会抓住更多的人，否则的话习近平光只处理这个周永康呢是不足以这个立威的。所以他怎么去拉练这些事情，怎么去化解这些阻力，怎么去走下去，大家其实有非常多的疑惑。所以四等前会人们并没有抱有真正的这个期望，因为他现在所有采取的手法呢，大家都很清楚还是老毛的那些方式啊，并没有新的政治文明的这个因素在引进他的这个新的政治行为之中。
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目前正在为北京敏感的政局把脉，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支电话发表看法，也提出您的意见或者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在线上吗？好，王先生，请您重新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呢是宁夏的王先生，宁夏王先生，你好。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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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现在是我吗？
是。
是我吗？
请您讲，宁夏。宁夏王先生。
其实我觉得啊，其实所谓的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内部的政治权力斗争，说白了，就是一群土匪对抢夺来的财物分赃不均，然后在那打，在那闹。喂
喂，请讲。
虽然说现在就是咱们这些人就是在那看他们打得很热闹，然后吵得很凶，但是他们绝对不会为了这点他们抢夺来的财物来互相的残杀，他们没有蠢到这种地步。反过来就说是我们就说是被他们抢劫的这些人呢，要好好商量一下。喂，
好，谢谢宁夏的王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辽宁的王先生，能接进来吗？王先生，好的。那么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这位。辽宁的王先生，宁夏的王先生说到，就是说这个权贵阶层他们的这个利益瓜分。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说呢，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在政治上的这个粘合剂呢，最高的一个层次呢，就是有共同的这个信仰；那么其次的一个层次呢，是有共同的理想；第三个层次也是最后一个层次，是共同的利益。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共的这个各个派别之间呢，他们是不是像刚才的宁夏王先生讲的一样的，就是说他们仍然呢是站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呢，会互相的维护对方，这个说法您同不同意？
这个就是要看发展，就是当然这个永远执政肯定是这个党内各派的这个共同底线，但是呢，这个所谓叫这个毛泽东曾经引用陈独秀的这个话说，就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有无派是千奇百怪，所以 肯定这个党内有派，这个是一个既成事实。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打得太厉害了，那么也有可能动摇政权的基础。所以呢，可能三派共同的底线是这个长期执政，永远执政。但是呢，有可能出现的变局就是由于权力斗争过度而导致这个自身的这个政权的不稳。所以我想这两种可能都是有的。从底线上肯定他们是要永远执政的，这个要照顾长远利益，但是眼前利益呢大家又都不肯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谢谢。
是和平先生，今年初呢，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叫做欧亚集团，他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在全球十大不稳定因素当中，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位居第三。那么将近半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五月中旬了，您认为中国现在改革的不确定性是不是仍然是世界上今年十大不稳定的风险之一？
当然作为中国的这个政治的一个观察者来讲，我当然认为他们排名排得太好了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改革的这个风险、改革的前景、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政治可能对世界的影响应该排在最前点啊。你甚至今天我们今天发生了这个乌克兰的事件，但是乌克兰这个事情在很大的程度上确实就只是局限了这个俄罗斯的扩张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显示出这个普京的政治已经走向了一个尽头。而中国的这个政治的能量、中国的军事的能量、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能量在市场的这个影响呢，现在仍然是无边的，而且大家不知道它会往哪一个方面会走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集团把中国的这个政治风险对世界的影响力呢评估的这个座位啊爬得太低了啊，应该更高一些。那中国的政治风险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不仅是有既得利益集团对他的这个反顾，而是说现在的所谓的改革集团也好，这个所谓的执政者也好，他自己并没有提出一个令各方满意的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这个国际上还是国内的其他的民众都不满，就是说并没有给予一个很清晰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图景。因为他的中国梦到底是放了一些什么东西在这个里面啊？现在所有的老毛的这个行为，或者老毛的思想，或者现在的官僚体制，是一点暂时的行为。未来的中国梦跟美国梦是不是在人权、民主和自由价值方面是一致的呢？还是完全另外一个中国，完全的一种新的独裁政府崛起的这个一个中国的强国梦啊？所以这个大家都非常不清楚。但是呢，中国的这个经济能量在不断的增加，因为他自己的人数很多，而且他不顾及一切的这个因素，并不顾及到产权，也不顾及到这个环境保护，也更不顾及到这个法律，一昧的为了这个经济的追求呢，他要保持他的经济的增长率的掩盖和软化政治的这个问题。而这种经济的能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而这种之大，我们现在只是在一步一步发现出来，我这个东南亚出现的这种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经济的这个力量在后面作为支撑，它军事上表现出一种强有力的行为的一个开始而已，而不是接触所以完全还在过程中间。那么中国由于这个经济本身的能量，在欧洲你看看，就访问习近平所受到的这个欢迎程度，你可以反映出这些这个标榜民主和自由的这个国家，为了经济利益面前是他们何等的可怜，对吧？那这样一等对人类文明的主流价值是在产生一等挑战。那老百姓和官方之间的这个冲突，并没有因为官方释放了某些这个利益出来，或者给老百姓就完全平息了这些愤怒，因为贫富的差距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的一点贫富差距，比如说在美国也有贫富差距，在欧洲也有贫富差距，但是这点贫富差距它是在一定法律框架和一定的公平游戏规则之下所出现的这个贫富差距，而中国的贫富差距就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的富，所以这种仇富心理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一种正常的一等反应所以这种冲突在中国的这个 这个在过去几个月之间非常的凝重，哎，而且还加上了这个新疆的这个问题啊，西藏这么多人的这个自焚，所以整个的社会，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在国际社会的，我认为它的影响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应该是在全世界排在最前列的，而且这种状况啊，这个在未来不会改变，而且会更加凝重。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再见，我是宝申。
宇宙，再会。